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些人平日里自称是无神论者，可当亲人离世，面对死亡带来的尖锐痛苦，却忽然渴望天堂，寻求永生，并虔诚地行着宗教仪式，盼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无病无灾，安然居住。也有些人嘴上不信灵魂不死，不信永生，可心里却真诚地相信离世的人已进入到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也没有痛苦的地方。然而人若是不认那位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主，不信耶稣是生命的主宰，所盼望的天堂、永生、安好又从何而来呢？若不信掌管生死的神，又凭什么进入永生之神的国度？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1章1到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11章1到16节就讲述了有关拉撒路之死的故事。伯大尼位于耶路撒冷以东大约3公里的地方，在往耶利哥的路上，离耶路撒冷呢是不远的，可供耶稣和门徒暂避迫害，同时呢也不在闹市中，免得太引人注目了。马大和玛利亚两姐妹呢，她们曾经目睹过耶稣施行神迹，当他们的弟弟拉撒路病重时，他们就向主耶稣来求助，他们相信主耶稣呢有能力来去医治自己的弟弟。我们也可以从圣经和他人被改变了的生命中来去认识到主耶稣他的大能。当需要特别帮助时，不要犹豫，你要赶快地向神去求助，那么神他会赐给我们格外的力量的。信徒身处任何困境，最终都能够荣耀神，因为无论环境是如何恶劣，神他都能够化险为夷的。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遇到困难，你是埋怨神呢，还是把困难看成是荣耀神的机会呢？耶稣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时常住在他们家里头。主耶稣知道他们的痛楚，但却没有立刻做出回应，他的延迟呢是有特别的目的的。神他对时间的安排可能使我们以为啊他没有回应或者是答允，但其实他会依照完美的安排和旨意来去满足我们的需要。那么正像腓立比书的4章19节保罗所说的，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所以我们应该耐心等候主的安排。在这段节目里头提到了白日和黑夜，白日是指人对神旨意的认识，黑夜是指没有这种认识。人若不认识神的旨意，那么自然很容易的跌倒走歪了。倘若拉撒路在临死之前耶稣在他身旁，那么他可能已经痊愈了，因耶稣不会眼见他死去而袖手旁观。但是拉撒路死了，耶稣可以向门徒和其他的人就显出他胜过死亡的权柄。拉撒路的复活呢，就彰显了主耶稣他的大能了。从死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关键，耶稣不但是自己从死里复活，他也有能力叫其他人也复活。好，我们常常记住多马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不信耶稣复活，但是这段经文呢，却显出了他充满爱心和勇气的一面。门徒知道和耶稣前往耶路撒冷呢，会遇到危险，甚至是凶多吉少，他们想说服耶稣啊，别去。多马呢，只是把众门徒的感受说出来罢了。即使要死，你看，门徒都愿意跟随耶稣前往。虽然未必知道为何要死，但是他们仍然是忠心耿耿的。侍奉呢，可能有许多不能够预知的危险，那么作为耶稣的门徒，首先要考虑清楚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经文记载，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好，伯大尼距离耶路撒冷大约有三公里的路程，很多犹太人呢，就从耶路撒冷步行来到伯大尼去看望马大和玛利亚。那么显然他们家在伯大尼和耶路撒冷呢，都是很有名望。好，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好，马大他积极行动，就显出了极大的信心，但是马大呢，他缺乏耐心。那么相对的，玛利亚愿意待在家里头，他已经学会了坐在主耶稣的脚前了。我们觉得马大应该要多点耐心，坐在主耶稣的脚前。马大说，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那么读到这里呢，相信有很多人会忍不住的呼喊了，马大，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他可是道成肉身的神啊，他一直在你家，坐在你的桌子前，但是呢，你却不知道他是神。你看，人的思想是多么的有限和无知，我们多么需要花时间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呢？我们应该聆听主道，学会耐心等候主的安排。好，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马大相信复活，他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但与现在安息在主的面前领受确据重新得力是不同的。相信主会再来，死人会复活比较容易，但是相信今天我能够为神而活就比较困难了。我们安慰痛苦的人说， 有一天呢，你会再看到你心爱的人的。那么这相对来说呢，比较容易，不需要太大的信心。但是当你说，我最近失去了我所心爱的人，可是神安慰我，我确信神与我同在，神做每件事都是有他美好的旨意的，那么这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大的信心了。虽然马大从旧约中知道死人将要复活，但是他却不敢想主耶稣现在就能够帮助他。主耶稣对他说，马大，难道你不知道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吗？如果我们有主耶稣，我们就有生命了。信我的人虽然死了的死，这个字呢，指的是肉体上的死。信徒虽然在肉体上死了，也必复活。好，那么接着呢，主耶稣就展望未来，他就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属灵生命是从我们接受救主的那一刻就开始的。凡活着的人，只要是相信主耶稣，那么属灵生命就永远不死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为他死了。也就是说，信徒不会因着自己的罪受罚而去死，永远不会再跟神隔绝了。然后呢，主耶稣就问马大了，你信这话吗？好，我们一块儿来看马大他会如何回应主耶稣的这个问题。约翰福音的11章27节经文记载，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你看，马大和彼得一样，他们都承认主耶稣就是弥赛亚。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的11章28到31节经文记载，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好，马大把主耶稣来了的消息就悄悄地告诉妹妹玛利亚，玛利亚呢就急忙出去要去见主耶稣。约翰福音的11章32节经文记载，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玛利亚的说法和马大是一样，如果主耶稣早在这里的话，他兄弟就不会死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后来说他不在反而好。好，那么这件事呢，让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其中的益处了。只要是主的肉身还在，他就会受到限制。如果主在你的城里，就不会在我这里了。如果主耶稣没有离开我们，他就不会差派圣灵保惠师来了。但是圣灵来了，主耶稣他就无处不在了。今天他住在每一个信徒心里，不论我们去哪儿，他都与我们同在，甚至在世界的另外一端。好，约翰福音的16章7节经文记载，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好，约翰福音的11章33到35节经文记载，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如果你想要知道你所爱的人死了，神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么请看这里。主他的心灵忧伤。死亡是一件恐怖的事，但是你可以确定主耶稣和你一样难过的。他怜悯活着的人，他要为死人来做一件事， 耶稣哭了。约翰福音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基督他的神性，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人性的一面。他甚至问拉撒路安放在哪里，因为主耶稣他只有人性的。我们看到神对今天的追思礼拜呢，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会和我们一同哭泣，内心悲伤难过。有些基督徒说了，在追思礼拜中啊，不要哭啊，要坚强。我不大认同他们的观点和做法。死亡并不是美善的，是可怕的事。就连主耶稣他也哭了。好，约翰福音的11章36到37节经文记载，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好，犹太人的焦点给弄错了。主耶稣哭不是因为他特别的爱拉撒路，他不是为死人哭，而是为活人哭。这时呢，犹太人又重提了主耶稣医治瞎子的事情。那么显然这件事呢，让他们心中是印象深刻的。约翰福音的11章38到40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好，犹太人的坟墓呢有两种，一种墓穴在地上，上边覆盖石板，那么另外一种墓穴呢就凿在石中，洞口用巨大的石头给挡住。那么主耶稣和拉撒路的坟墓呢，显然都是属于后者。拉撒路复活之后，他可以走出来。今天呢，人们往往是避开死亡的这个主题不谈的。殡葬从业者想尽办法让死亡看起来不那么恐怖。虽然他们可以为死者去化妆，涂上防腐剂啊，穿上最好的衣服，并把尸体放进一个漂亮的棺材里头，并且在周围摆满花，但是呢，死亡还是一件可怕的事。马大说，拉撒路已经埋了4天，他的身体一定是发臭腐烂了。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是死亡本来就是很残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确是需要神迹的。好，约翰福音的11章41到42节经文记载，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好，请记住，整件事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主耶稣他大声祷告，要让人知道他是按照父神的旨意来行事，好让父神得到荣耀。主耶稣当时的祷告让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好，约翰福音的11章43到44节经文记载，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好，耶稣基督叫很多人从死里复活，成千上万的人得到医治，就连瞎子也得以看见。福音书所记载的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罢了。拉撒路从已经死的身体中，他就恢复了生命，他就走出来了，他全身还包着裹尸布。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裹尸布和裹头巾都留在原来的地方。主耶稣从裹尸布中他就走了出来，因为他有了一个荣耀的身体了。人们不需要把石头滚开让主耶稣出来，石头被滚开那是为了让外头的人可以往里去看，看到一个空的坟墓。主荣耀的身体离开封住的坟墓，他可以穿过上锁的门而进到房间里边去。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一幅美丽的救赎图案了。我们曾经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像神是死的，但是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像神却是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裹尸布给包着。罗马书的7:15，保罗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接着在罗马书的7:24，保罗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不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所说的话，而是使徒所说的话。主耶稣要我们从裹尸布中给走出来，得到自由。他说，解开，叫他走。好，约翰福音的11:45-46，经文记载，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好，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的公开的服事。我们现在呢，只读到约翰福音接近一半的内容罢了。当施洗约翰指出主耶稣是神的羔羊时，主耶稣公开的服事就开始了。而当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时，这种服事就结束了。你看，约翰呢，他花了很多篇幅记载主耶稣死前最后8天所发生的事，正如他花同样的篇幅记载主耶稣生命中的前33年的事一样。那么事实上，这是所有的福音书作者的模式，他们都强调最后8天的事。四福音书总共呢，一共有89章，有4章记载主耶稣前30年的事迹，85章记载生命中最后3年所发生的事。在记载主最后3年事迹的这85章中，有27章说到最后8天的事。所以呢，福音书中大约有1/3的内容记载主耶稣最后几天的事，强调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这是福音书最重要的主题，也是信徒肩负传福音大使命的目的。那么正如哥林多前书15:1，保罗所说的，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好，福音书的作者和保罗书信所记载的主耶稣所强调的重点都是一样。哥林多前书2:2，保罗说，因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或许会以为这些神迹呢，应该会把怀疑的人转向主耶稣吧，但事实上却没有。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16:31，他说过，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因此，这是神没有破天而降，没有到处行神迹的原因。将来教会被提的时候呢，会出现很多神迹，但是即便如此，不信的人仍旧不信。今天即使大多数人还是不信，我们仍要坚定的来去信靠主。主耶稣死了，被埋葬，他又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这就是福音了。我们不需要神迹，问题不是缺少证据，而是人的顽梗不信。好，约翰福音的11:47，经文记载，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好，祭司长包括大祭司和其他祭司家族的成员，这些人呢，加上文士、法利赛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其他长老，就组成公会了，专门处理犹太人的宗教和世俗的事务。好，你可以看到，犹太宗教领袖呢，心中就充满了对主耶稣的嫉妒和恨意。问题不再缺少证据。主耶稣的敌人就说了，这人行好些神迹。你看，他们并没有去否认主的神迹。这是一群属恶魔的人。当时的大祭司是撒都该人，他们是不信神迹，不信超自然的事， 也包括不信复活的。在当时呢，法利赛人是宗教上的保守人士，政治上的右派分子，这两派人互相都看不顺眼，但是在这里他们却联合起来，因为他们都恨耶稣基督，决心要除掉主耶稣。你可以称这个事件呢是第一次的全公会的运动。宗教领袖呢，即使对耶稣有不同敌意，但是为了要除掉耶稣，他们还是愿意联合起来。你看，这就是当时的局势了。大多数的人想要除掉耶稣，因为耶稣启示自己是神的道，而只有少数人接受耶稣，他就是神。约翰福音的11章48节经文记载，如果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好，以犹太宗教领袖所组成的公会当局担心耶稣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患。如果犹太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把他当为政治弥赛亚去接受，从而去对抗罗马政权的话，那么巴勒斯坦全地呢，必然会被罗马军队给毁坏而成为废墟。我们的土地可以翻译作我们的地位，但是这个词希腊语的意思就是场所。因这句话常与民族接连在一块儿，所以翻译为土地也是没有妨碍的。我们这个代名词呢，具有限定的意义，就是指大祭司和法利赛人。地土就是指耶路撒冷圣城或者是圣殿。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可以自欺，可以在道理上固执，谁也勉强不了，但神却从不强迫人相信，他只向信他的人显明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亲口的应许。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